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七章一到六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们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有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荠菜种，就是对这棵槐树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阿们。今天祈愿在各自的家里或在生活的位置上，通过网络视频礼拜的所有教友们，充满主丰盛的恩典。在已故崔仁浩先生2002年的作品当中，有一本小说叫《灵魂的凌晨》。这本小说的背景是以天主教背景，主人公是法学院毕业的35岁到40岁年纪的高中老师，是关于他从四旬节开始的圣辉星期三到复活节，总共40多天所经历的事情。搬家到新环境的主人公，下班后为了登陆教会，顺便去了圣堂。那天正好是圣辉星期三，刚好参加了弥撒。在弥撒当中有圣餐仪式，神父和司牧委员一同分饼和分杯。司牧委员可以说是平信徒的代表。主人公想从神父那里得到饼和杯，但是因为他没有站在那边的队伍当中，没能从司牧委员手里拿到饼和杯。但是当他听到司牧说这是基督的身体，并递给他饼的瞬间，他跑到卫生间去，把里面的全都吐了出来，再次引发了他的疾病噩梦。4天后，在四旬节第一个周日弥撒，他知道了噩梦的真相。大学时期，主人公并不关心学校运动。他有位同乡的朋友，非常热心于学校运动，曾经在他住宿的房间里躲藏了几天。之后，主人公被拘捕20多天，受尽了严刑拷打。搜查官们让他说出朋友的住处，主人公说他不仅不知道朋友的住处，他与朋友只不过是同乡的朋友，在理念上也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他们并不相信，尤其是被称为部长的人，把自己缩写成撒旦的小写 S。 最终主人公告诉他们那个朋友的女朋友的住处，他的女朋友被抓来，被拷打到了不省人事的程度。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拷打他的样子通过窗户让主人公都可以看到。主人公拜托那位叫 S 的部长不要再拷打了，他只是嘲笑他，说他是背叛，送背叛玫瑰的人就是你。主人公签了誓约，不对任何人讲关于那里发生的事情，之后回到了家，马上就收到了入伍通知书，参军了。他在军队里因为运动分子的烙印受了很多苦，几乎要死。更严重的是，他的罪意识越来越大。退伍之后虽然复学了， 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本来他为了成为法官去了法学院，但是无法为准备考试而学习。主人公在大学毕业之际见到了曾经躲藏在自己房间里的朋友，他从被除名的运动分子变成了在野的斗士，成了巨头国会议员的助理。主人公问候了朋友的女朋友，他说他甩了他，因被叫耶稣的男人迷住而当修女了。那个朋友完全不知道，是因为自己两个人，主人公和他的女朋友受到了拷打的事情。如此使主人公的人生陷入于挫折和压抑之中的，正是那个叫 S 的私募委员。弥撒结束后，主人公和私募委员彼此问候。他说自己的儿子正在主人公工作的学校读书，他的名片上写着企业的代表。主人公无法饶恕他，假如他处于悲惨的处境，或者被关进监狱里无所谓，但是他却以公司代表傲然地过着社会生活，甚至从事私募委员的事情，这更让他无法饶恕。今天经文也是关于饶恕的见证，我们都有限。飞机起飞的时候，透过窗户俯览地面，即使升得那么高，房子和车子都看起来像火柴盒一样小。达到了某种程度，根本看不到足球大小的东西。当然，再往上升，建筑物再大也不见踪影。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当中，即使拥有再好的视力，也无法看到细菌或者病毒等生物体。不但如此，当老眼昏花，读文章也不容易，穿针引线也是很难的事情。听力也是一样，人不可能听到所有的声音，无法听太大的声音，也无法听到很小的声音，只能听到一定范围内的声音。闻气味儿和运动能力也是有限的。有一位知识生态学者写了一段幽默的文字。毕业于苍蝇学科的学士，从大学开始学习苍蝇概论，学到各种苍蝇前腿论、苍蝇后腿论、苍蝇身躯论等有关苍蝇的分论，然后取得苍蝇学士资格证后，就可以说现在好像对苍蝇都了解了，然而却缺乏有关苍蝇的专业知识。因此苍蝇学士进入苍蝇学科研究所攻读的硕士课程。苍蝇硕士因为是研究整个苍蝇，就无法写毕业论文，需要专攻苍蝇特定部位，比如说专修苍蝇后腿，所以经过两年的认真研究，以关于苍蝇后腿对苍蝇躯体影响的研究为主题写论文，获得苍蝇硕士学位。这样一来，就发现自己真的对苍蝇一无所知，所以绝对不能问专攻苍蝇后腿的人有关苍蝇全腿的问题，因为苍蝇后腿专业的学生对苍蝇全腿一无所知。 蔡英硕士为更细分化学习有关苍蝇的专业知识，进入苍蝇学科研究所攻读博士课程，非常了解在苍蝇博士课程中专攻整个苍蝇后腿，就无法取得博士 学位，所以需要专攻苍蝇后腿的指甲。在研究课程当中写论文，也写小论文，也参加研讨会发表论文，因此通过关于研究一年生苍蝇后腿指甲的成长模式对苍蝇取食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获得了博士学位。获得苍蝇博士学位后，就明白了自己原以为只有我不懂苍蝇，但没想到别人都不懂。所以成了大学教授教苍蝇，教授之间也很难进行沟通。教授们都研究了粘在苍蝇腿上的污垢，有的教授研究了粘在苍蝇腿上一年的污垢，有的教授研究了12年的污垢，有的教授研究了30年的污垢，所以与他们进行对话并不容易。再加上粘在前腿和后腿的污垢都不同，所以经常发生对话说不到一块儿。这样一来，教授们就会认为只努力教自己知道的部分。所以当学士认为自己在自己领域一无所知，硕士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博士就知道本以为只有我不懂，但别人也一样。当了教授就决心认真教自己能记得起来的。如果将此应用于教会生活，就是这样，只是认为信仰生活当中无所不知，劝是认为自己在信仰生活当中一无所知。而长老就知道原以为只有我对信仰生活一无所知，但别人也不知道。牧师对信仰生活一无所知，但下了决心，只要认真传达自己所领悟的部分。就是如此，人的知识和理解能力有很多的局限性。对于有这种局限性的人来说，共同的困难就是人际关系。无论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古今中外，对于每个人来说，人际关系都不容易。因为神创造人类，是每一个人都不同，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叫分身，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100%的与我相同。如果有的话，那个人就是电影或小说当中出现的克隆人。电影或小说中的克隆人也承认，最终原件和复制本只能不同。我们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认为其他人会和我不一样，进而说话和行动的时候，有时会给人带来伤害，也有同样的理由也受到了伤害。如果创伤加深，就会发展成疾病。同样的一句话，同样的行动，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勇气，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幽默，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一种伤害。 正如上星期所说的，经文一到二节，给予可能成为加害者的我们的话语，如此见证。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我们都可能成为加害者，但是如果说故意伤害对方，或者是使对方陷入挫折和绝望，就像自杀的行为一样。因此待人的时候总要小心。足球或者棒球队的教练希望自己执教的球队在比赛当中常常得胜，但是教练即使自己所带的队伍即使获胜，也要他们小心，大胜利之后要小心，他们要谨慎。因为如果取得大胜，选手们紧张情绪就会得到缓解，在随后的比赛当中有可能失败。所以教练经常对选手们这样说，和强队比赛时以平和的心态进行比赛，和弱队比赛的时候要稍微紧张的进行比赛。这不仅仅是足球和棒球比赛，在人生当中对人的态度也同样如此。软弱的人，贫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内心或者是心灵有创伤的人，对他们要体恤和照顾，才是成熟的人，也是像主的人。但是我们大部分都反其道而行，对比我强的人低头，对比我软弱的人会常常的随意对待，这是一种真实的情况。相反的去做，或者是说平等对待所有的人的态度，这是主对我们人生的要求。三节四节是受害者必须铭记的话语。三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兄弟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当中，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主导文。关于主导文的话语，我们去年用七周的时间查看了这个内容。路加福音出现的主导文的部分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关于神，后半部分是关于人类的，即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所必须的。我们生活在这世上，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无疑是神。神创造了我们，使我们生存于世。而且使我们在世上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意义和目的，而且在我们死后也怀抱着我们的灵魂，神给予我们永远的生命。那么除了神之外，我们在这世上生活当中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为了我，为了我的子女和家人，为了他人祷告的时候，如果说最重要的两条是什么，大家会说什么呢？这个回答根据每个人的价值观和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是生活在这世上 最需要的是粮食，也就是经济。大部分人都会同意这样的见解。圣经并没有说不需要钱，也并没有说钱是坏的，但是说想要把钱、把经济放在上帝之上，这就是恶的根源。所以耶稣教门徒们祷告的时候，为了人的祷告题目当中，最先提到的是关于提到了日用的饮食，提到了经济，然后这样说：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人的罪。耶稣告诉我们，在日用的食物之后所需要的就是饶恕。为了我们的身体需用日用的饮食，那么为了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所需要日用的饶恕。可见对耶稣来说，饶恕是很重要的。关于应该饶恕到什么程度，耶稣对门徒这样说：四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有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在这部分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如此见证。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门徒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训你的同伴向我连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彼得曾问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彼得这样问的原因是，当时法利赛人对饶恕的标准是饶恕两次，再多的话就是卑怯了。拉比们也有教训说，饶恕到三次绝对不能再多了，因此饶恕七次的提议是绝对不少的次数。但是饶恕几次这个问题对于耶稣来说，从开始数次数的那个瞬间开始就已经不是饶恕了。在这样的意义之中，耶稣说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70个7次。然后说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有一个人欠了那王1万2银子，但却没有什么可以偿还的东西。主人不仅将他所有的财产都收取了，然后还要求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儿女都来抵账。但是那个仆人夫妇在主人面前说，主人宽恕我吧，我一定会都还清的。主人觉得那个仆人可怜，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所有的债。现在我们所使用的 talente 是才能或者演艺人的意思，当时是一个重量单位，也可以说是一个货币单位。一个 talente 相当于现在重量的计量单位的话，相当于 34.27 公斤，所以10000 talente 就相当于43万2720公斤。按照现在贵重金属的价钱来算，10000 talente 就相当于现代的韩币18亿韩元。在耶稣时代，一个人的一天的工资，也就是相当于6000，也就是1 talente，也就是10000 talente，也就是6000万。如果按照现在一天的收入来算，就相当于10万元，也就是6亿韩元。当时在以色列南部地区，犹大、撒玛利亚地区，每一年要向罗马帝国缴纳的税金为600 talente。北部加利利和比利亚一年所缴纳的税金为200 talente。所以整个以色列向罗马帝国一年缴纳的税金也只不过是800 talente。所以10万 talente 是整个以色列向罗马帝国连续12年所缴纳的税金的总和。那么10万 talente 的债务对一个人来说是难以偿还的一个数字。主人因为知道这样的情况，所以免了他的债。但是这个得到赦免的仆人出来之后，在街上遇见了一个欠他自己100 denarii 的同伴。100银钱，也就是100天的工钱，按照自己所得到赦免的那100银钱，也就相当于自己债务的60万分之一。但是他一见到那个欠自己钱的同伴，就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欠我的还我。那个同伴就像自己刚才对主人所做的那样，伏伏在地哀求。但是这个仆人竟然把他的同伴关在监里，等他偿还了所有的债务。看到这个情景的其他的仆人把这个情景告诉了主人，所以主人就叫了那个仆人过来说，你这个坏奴才，因为你恳切地央求我，我免了你的债，但是你不应该像我怜悯你一样去怜悯你的同伴吗？主人大怒，就把他关押了起来。在这个比喻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之所以可以在服侍主的位置上，完全是因为神无限的宽容和难以数算的恩典。因此要彼此饶恕，彼此接纳是应当的，这也是主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当中所说的70个7次和 路加福音当中的一天七次是同样的概念。在听到了耶稣关于饶恕的教导之后，门徒们这样回答，使徒们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门徒们求主加添他们的信心。我们可以大概设想一下当时的场景，门徒本可以祷告说，耶稣让我们的信心比六三大厦更高，比汉江水更深吧，也可以祷告说，主啊，让我们心中流出的爱如同尼亚加拉瀑布或者是伊瓜苏瀑布的水一样吧。但是门徒们只是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样的饶恕其实是凭人的能力做不到的。在开头的时候我们提过的小说《灵魂的佛晓》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在主人公得知 S 的真实身份之后，来到了已经成为修女的自己的朋友的女朋友的所在的 修道院，在那里自己难以控制内心的愤怒，自己并没有听他回答，只是给了名片之后就回来了。一周之后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有一本书叫《归乡的哀歌》，还有一张褪了色的黑白照片。那本书的小标题是《加美尔修女的朝鲜绑架记》，而且随着那本书还有一个小字条，上面写着，希望你通过这本书可以学到饶恕的意义。那本书的作者是马德琳修女和四位修女在625战争的时候所经历的3年的生活。马德琳修女也就是照片的主人公，同时也患有视觉障碍。那本书记录着他们从首尔坐着火车被押到平壤，在他们数千米的路程当中所经历的事情记录在那本书当中。他们本可以在自己的祖国的帮助下避开这样的事情，但是为了和韩国修女们同行，他们选择了忍受 苦难。主人公读这本书之后领悟到，这五位修女以及很多其他的天主教的圣子们所经受的无数的苦难，虽然他们忍受着生命的危险，但是却只有没有一句怨言，对于施害者也没有任何的愤怒和指责，但是他却始终不能够饶恕 S。 躲在主人公房子里的朋友成了国会议员，在议政活动当中常常都是第一第二，但是主人公却在国会议员后援之夜上看到了 S。 朋友和 S 成了互相帮助的关系，瞬间愤怒涌上来，曾经是反体制人士的朋友成了如此体制的中心人物，曾经如此想要把反体制人士连根拔起的搜查机关顾问技术人员 S 却成了向他表示鼓掌的同志。回到家的主人公在仓库里找到了剑，他在大学时期曾经是剑道专业的代表，然而在圣周礼拜时耶稣的架上七言当中，父啊，求父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这样的一句话深深地抓住了主人公的内心。他心想，为什么耶稣没有宣布自己饶恕了他们，而是交托给了神呢？彼得说，若有弟兄得罪我，可以饶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可以吗？ 耶稣回答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为什么耶稣不借着自己的名饶恕他们，而是拜托神饶恕他们呢？这些在他心里形成了矛盾。两天之后，在复活节礼拜上，主人公听到教导要饶恕七十个七次的教导。事实上，你们是不能饶恕人的存在。心里想，无限的饶恕邻舍对于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听着亨德尔的合唱《弥赛亚》，通过主的苦难和死，领悟到主灿烂的复活了。对于神而言，无论是恶人还是好人，都是神的被造物，都是神关爱的对象。我得到了饶恕，他人也得到了饶恕，他认识到了这一点。今天是主耶稣为了永远的饶恕我们，又为了在罪和死亡当中赎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苦难，纪念耶稣的苦难主日。主在十字架之上，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之上所流的宝血，使我们得了饶恕，享受着永远的生命。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那么我们也应当在与我们一同生活的人面前，我们应当饶恕他们。我们过如此的生活，就是我们以我们的力量相信神。真正的饶恕不是出自我们自身，也不是出自这个世界。真正的饶恕出自于神，从上面而来。因此，饶恕不属于人的能力，而是属于信心的领域。今天主同样对我们说，你若悔改，就要饶恕。主并没有问我们是否能够饶恕，只是告诉我们是否要顺从主的话语，要饶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都要自己来回答。但是不要忘记，正如主的饶恕永远拯救了我们，我们的饶恕也必然升华为生命的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都是有限的，是软弱的存在，常常因着所受的伤害饱受折磨，有时甚至彻夜难眠，咬着牙想要报仇，有时这一切并没有什么意义，明明知道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有时却控制不住感情。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不是靠着感情的视线，而是靠着神的视线，求神给我们以话语的价值观看一切的恩典。今天迎接苦难主日，我们可以享受永远的生命，是因着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饶恕了我们。正如主的饶恕拯救了我们，求主让我们每天经历跟随主饶恕他人，使他人升华为新生命的恩典。不要让我们忘记，一生当中的饶恕不是属于我们的领域，而是属于信心的领域。天父，承受
短期的痛苦也不容易，长期的痛苦真的是好艰难。希望能够尽快研究出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疫苗以及可以治疗的药剂。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社会上保持距离也成了日常化。虽然社会上彼此保持距离，让我们与我们一同生活的人更加亲近，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与主的关系，让我们享受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